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耀牧师。今回我想跟大家讲讲陈崇贵牧师。陈崇贵牧师是中国著名福音派的领袖，他亦都是极少数福音派加入中国的三主教会其中一名积极分子。很有趣，他影响力呢是非常深远。在30年代教会有云，在中国教会里面众多的传道人当中，学问最深的莫如简玉明，但学问最薄的呢就莫如陈崇贵。由此可见，他是中国教会一个重量级人物来的。他生于1884年湖北省的武昌，16岁的时候就在武昌的瑞典行动会受洗，20岁就毕于循道会的武昌博文书院。1921年去到著名的美国惠敦大学 Wheaton College 读书，一年之后毕业，是当时唯一个的华籍毕业生。而 Wheaton College是在美国的福音派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的基督教大学，不少的出名的布道家或者牧师呢都是毕业于惠敦大学的。回国之后，他就在行动会的基州神学院任教，后来又在冯玉祥军队任随军牧师，有两三年之久。1929年去到长沙的湖南圣经学院任教9年，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困在新加坡有2年之久。1943年他就和中国内地会合作开办这个重庆神学院，一直至到1952年。他是唯一个福音派领袖积极参与三主教会的牧师，亦都是中国三自爱国教会的副主席、全国政协的委员。他和王明道的思想和路向啱啱走相反的，他亦曾经参与控诉王明道。但到了1957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推行一个叫大明大放的运动，陈崇贵就因为批评政府以为政府呢是对基督教呢是不公平，于是就被迫呢是打成右派，他就失去了在三自教会领导的地位。到了1963年3月8号他就在重庆逝世，享年80岁。陈崇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或者我们看一看陈崇贵生于一个什么的年代，以致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他的思想、他的方向和他的影响。陈崇贵是在一个什么时代出生的呢？自从马礼逊传教入中国之后，基督教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力都可以说进展非常慢，是很有限的。但到了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基督教的发展开始迅速，他们藉着一些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各省各地建立学校、医院、孤儿院、教会等等，参加教会的人数、成为基督徒的人数比起义和团以前呢是可以说是多得多了。大致上来讲，当时来华的传教士是分开两大派的。第一派我们称为新神学派，或者称为自由派 Liberals， 在神学上他们高举理性，以为圣经不尽可信，圣经只是含有神的话语，而不是就是神的话语。那你会问，什么才是神的话语，什么不是神的话语呢？他们就认为通过理性的就是神的话语，不通过理性的就不是神的话语。比方来说，五饼二鱼不是真事来的，五饼二鱼不是真的耶稣基督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5000人非也。原来五饼二鱼根据他们所说呢，是只不过有很多人看见这个小蚊仔 无私心，不自私，肯将他唯一的五饼二鱼都交给耶稣。其他人呢是受到感动，觉得羞愧，就将他藏有的私有品都交出来，然后合夹夹买卖，原来有这么多可以吃饱五千人。所以他们是从一个的道德思想，道德 moral lesson 来去解答这些的所谓神迹、啊、所有那些不合乎科学化的神迹，对这一派来讲都是神话故事来的。不单止在神学方面他们这样看法，在策略上呢，传教的策略上他们也都是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主要是要改变中国为己任，改变中国成为一个有科学化、一个文明、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他们积极是推行教育事业、医疗事业、开办孤儿院，希望透过所有这些令到中国呢是启蒙，令到中国呢是现代化。这个呢就是所谓新神学派一些的、传教士他们所、认为是应该走条这样的方向的。另外一派呢我们称为福音派。福音派在神学上是保守的，他们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耶稣的确是复活，耶稣的确行行所有神迹。不单止神学上是这样，在策略上他们认为最重要是传福音、啊、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这个生命有什么好处呢、啊、建立学校、啊、或者是办医院他们不反对，不过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手段来的，是透过办学、啊、医疗服务或者是开孤儿院，是不单止照顾他们肉身的需要，最主要是要照顾他们属灵的需要。就好像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说话。而陈崇贵呢就是、这个的福音派的，而福音派的传教士呢就以中国内地会呢是为最重要的代表了。在福音派当中有一个问题，他们大多数呢是重视在内地或者在一些的、草根阶层的阶层里面呢是做这个福音工作，缺少知识分子，所以很多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福音派人士呢，他们的牧师并不是受高深的 教育的。陈崇贵可以说是福音派里面少数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美国著名的 Wheaton College、啊、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学府，可以说是一个罕见福音派的知识分子的教会领袖来的。陈崇贵和外国的传教士的关系又怎样的呢、啊、陈崇贵是、出身于瑞典道行会，是属福音派的差会的。他学成回国之后呢，他就在基州任教，并且接受道行会安立为做牧师。到了1925年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离职，离开了他侍奉十几年的基州神学院。为什么呢？根据陈崇贵的仔女所说，他是被迫离开基州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基州的传教士往往独断独行，不肯和中国同工呢是一起商量，再加上陈崇贵的性格呢是比较刚直、啊、常常对一些 不合理的事呢是勇敢陈言。神学院觉得、啊、那些入别是那些外国传教士觉得他不听话、啊、觉得他呢不合作，觉得他不够谦卑。而且陈崇贵一个孝顺的人，他所获得的薪金大多数用来供应他父母的，但是他在这间基州神学院任教的待遇很差，根据他的仔女所说是只得30元而已。那由此种种的原因呢，就想到他离开了这个 京州神学院，宁往、工场里面侍奉了。他离开了京州之后，他就去到冯玉祥军队里面担任随军牧师。 佢喺美國嘅時候已經對馮玉祥係稍有認識噶啦。佢亦都好認同馮玉祥嗰種嘅所謂基督救國論。大家嘅思想不謀而合。喺呢個時候，馮玉祥嘅思想係接近國民黨，係接受呢個用聯俄用共嘅政策。馮玉祥喺五三慘案之後開始同西方傳教士決裂當然陳崇貴對此是不認同的，再加上軍中裏面是有蘇聯的幹部和共產黨的黨員，時常出現是鬥爭的情況但是陳崇貴覺得他仍然值得和這個馮玉祥合作，他和另外一個基督教將軍張之剛是結為兄弟，每日都有這個祈禱會靈修在陳崇貴的回憶錄裏面，他覺得那個是一個非常開心的時期。但到了1926年的時候，馮玉祥敗於張作霖和吳佩孚陳崇貴當時就帶著全家去到內蒙古避難100日之久，當時他是被在內地會的教堂當中在這個時候，當這個馮玉祥從外地回到中國，開始越來越傾向國民黨，全軍開始黨化，停止一切宗教的活動，陳崇貴覺得他在馮玉祥的軍隊裏面沒什麼作為，所以就結束他投軍的歲月了。在下一節呢，我會再跟大家講講陳崇貴後來怎樣去到湖南聖經學院，怎樣引起一個很大的風波，最後他怎樣跟內地會合作，在重慶呢是建立一個聖經學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他為什麼會投身在三字教會，後來怎樣又失去了他自己的地位呢？在下一節會詳細跟大家討論，是這樣先啦，拜拜。 OK，